还有冈波巴大师全他的传记里面曾经有一个地方他叙述他自己个人一个修行的一个境界啊，那么后来得到他的师父这个的认可，那个地方呢他那个地方称他是发四树菩提心，那还是有一个量的啊，所以四树菩提心也不是只是发一个愿就可以了啊，所以基本上讲起来，现在我们已经把佛法很多很多的这个水准都降得很低了啊。好，下面我们再继续。书上讲啊，他说这一强调无意是在呵斥教令一生说自己发菩提心，称自己为菩萨的宗派啊。那么在月称论师当时就如此啊，可见这个问题也不是现在如此啊。那么，他特别在入中论里面做这样子的一个论述，还引《般若经》的这样一段文来讲呢，那么很清楚的表明，那么反对，而且呢是呵斥其他的宗派主张凡夫可以发菩提心称自己是菩萨的这种宗派。那么我们当然很清楚了在我们中义的学习里面，我们知道唯识宗也承认那么随瑜伽行中观师也承认，那么这些呢都是月称论师所呵斥的宗派。好，这个是入中论里面有关不主张一生有到此地，不主张成立世俗菩提心的这个部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制度论里面也有这个反对世俗菩提心的成立，那么他呢甚至于呢引佛的说法说这个不许成立世俗菩提心的，这个是佛说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来看，不许一生能发菩提心，龙树于制度论还说是佛意他说是佛的意思。论里面说，心学菩萨有二种，一者身心着世间乐，软心发意；二者身心发意不着世间，软心发意者，佛不以为发心；身心发意者，乃名为发心。他这个地方心学菩萨呢，他是一个泛称泛的称呼，并不是真的称呼菩萨。我们往下看，他说这两种这个心学菩萨呢，一个呢是身心着世间乐，软心发意，在他的心呢，那么是向着世间乐的部分呢，他是坚固的是身心。但是呢，他因为学习菩萨，发起想要学佛想要成佛度众生的这种心，所以呢，他说是软心发意这个软心就是不坚固的浅心。就是我们凡夫的发心呢都是浅心，为什么呢？五根五力没有升起不是生根呢连根都没有，当然就是很浅的浅心。但是呢，凡夫这种发心呢，我们是绝对鼓励的，不是说软心发意就不对，不是的，很需要也没有软心发意就不可能往前进了。这个所以呢，这个软心发意其实呢就是什么？就是励志。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励志，不是真正的去入那个所谓的般若所去入的第一义然后从那里面发起的大悲心，不是，只是一个励志向的一个这种励志而已。二者他说发身心发意不着世间那这个是真的发心登地菩萨他能够入第一义，见得一切法本性空，那么他当然呢就不着世间了我们还不只是着，还是身心着呢好，下面他说软心发意者，佛不以为发心。佛不说这个是叫发心，这个不叫发菩提心因为什么呢？因为是软心发意而已。要怎么样？要身心发意者，乃名为发心 所以呢，可见的心学菩萨呢，他这个只是一个泛称，不是真正的称呼啊。好，我们看下面说明，此中前之心学指一生，后之心学指辅入地之圣者。心学菩萨在这里是泛称，若于前者不许为发心，当知亦不许称之为菩萨啊。这个是从前面的这段引文做的一个推论啊。那么这个真正的心学菩萨是刚刚登地的这一种初地菩萨才叫做心学菩萨啊。那么至于软心发意的，他只是因为学菩萨发愿，所以呢就泛称啊。那么其实呢是不能称为菩萨的。好，到这里为止我们把中观应成不主张有世俗菩提心的成立，不主张这个一生道有道次第的建立做一个大体的交代。下面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一段呢是有关宗喀巴大师解释入中论的那个著书，叫善显密一书在善显密一书里面那么他有提到这个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看书，又入中论于菩萨十地立第一、第二乃至第十之十种菩提心，一一菩提心都没有冠以圣意之简别语，读其全论也未见有世俗菩提心之名。如果越称建立世俗菩提心，必如宗喀巴的入中论书于一一菩提心上都加圣意简别，即讨论世俗发心，而实未论此。因此恕我在这里附带说一句，入中论书一随瑜伽形态立世俗圣意二类菩提心，未必是越称的本意。因为这个入中论书是解释入中论的那么在这里面既然出现了这个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的这个说法，那么如果不清楚的人也许他会以为只是越称论师的原意那么在这里呢，这一段文呢，那么作者老和尚呢，他是要交代这个呢是宗喀巴大师的一个说法，他的说法呢是根据随瑜伽形态来的，不是越称论师的本意。因为我们前面也引了入中论里面反对有世俗圣意菩提心的这种建立的一个说法来证明。那么这个在入中论善显密一书里面，他有这个世俗跟圣意菩提心的这一个说法呢，他并不是直接在论文里面做这样的一个说法，而是在他著书就是注解这个论文的时候，他有分段有标题，他是在标题的地方出现的圣意跟世俗菩提心的这种简别，他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他要讲初地这一段论文的时候呢，那么标题上呢他就会说这个第一第一圣意菩提心即喜地，他会这样讲。那如果是越称论师的原文，他就是第一菩提心即喜地，他没有第一圣意菩提心，没有这样的说法那么这一种简别语在他的这个标题上出现。那因为在这个解释一地一地这个入中论里面一地一地的这一个部分的标题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所以在这个要进入这个做注释的之前宗喀巴大师呢自己在这个之前呢，他就有一段文呢，那么就要对这个世俗菩提心的发起乃至到这个圣意菩提心的这个部分呢做一个导引一个说明。因此这一段文呢就跟入中论的原文是对不到的，也就是说入中论里面没有这样的东西，这一段呢纯属宗喀巴大师自己的说法。等到他进入开始解释入中论之后呢，那么这个东西呢只出现在标题上面好，这个呢是入中论善显密一书里面的问题。 那么我们说他是随瑜伽行派呢，应该说他是随现观庄严，现观庄严的一个说法啊。现观庄严论在西藏的说法呢，他把它收纳作为这个弥勒菩萨的著作啊，称为慈氏五论里面的其中一部论啊。慈氏就是弥勒佛的另外一个称呼，弥勒菩萨的这个弥勒是不是叫做慈啊？大概是吧，应该是哈，所以叫慈悲的慈啊，叫慈氏五论之一。那么有关现观庄严的这个作者在西藏的说法呢，他直接说是弥勒菩萨著作的啊，但是呢，学者不这么认为啊。学者大概有两类的说法，一类的说法呢是直接说是无着菩萨的著作啊，现观庄严。那么还有一类的说法呢，他说是无着的老师，在当时无着菩萨的老师也叫弥勒，但是不是天上兜率天的弥勒菩萨啊，而是当时有这么一个行者啊，那么一个论师，他叫弥勒，那么他是无着菩萨的老师啊，是他的著作啊，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他是当时的人啊。那么现观庄严是这部论点呢，是解释般若经的啊，解释大般若经的，但是是随瑜伽行派的角度所写成的，随瑜伽行派的见地所写成的啊。吉户论师跟莲花戒啊，都有为现观庄严论做注解做注啊。那么当然他们两个人这个有师徒的关系啊，我们知道随瑜伽行派是吉户论师创始的啊，那么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分别对现观庄严做注呢，他们的见解呢也有不同的地方啊，也就是说对于随瑜伽行这个随瑜伽的这个部分，他们也有他们不同的见地啊。后来宗喀巴大师呢，他说他要依应成见来解释现观庄严，所以他也著作了一部现观庄严论的著书啊，他是说依这个中观应成见来做解释的。可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认为可能也不能说就是真正的中观应成见啊，并不是反对宗喀巴大师，而是现观庄严论本身就不是完全符合般若无相法轮的啊这样的一个圆貌体系所做的这个注解。现观庄严论本身是解释般若经的，但是我们知道般若经是以见为主，般若经里面谈甚深见啊，谈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啊，第一义的这个见地啊，法性空的这个见地，着重在见上面。可是现观庄严呢，它却着重在道次第上，它依这个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啊，那么把整部这个般若经呢，把它分成声闻地、菩萨地、佛地这样的一种次第啊来做解释。所以基本上现观庄严论本身已经就不是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般若经的啊这样的一个重点啊，以及它的体系来做注疏了。所以呢，我们说现观庄严论呢，它是随瑜伽行派的东西啊。那么这个虽然说宗喀巴大师说是依应成见来解释，但这里面本身论的本身的立场啊，已经是有随瑜伽行的啊这样的一个色彩了。好，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三显密依疏里面的这个问题，以及这个现观庄严论这一部论做的一点简单的介绍。下面我们来做个结论啊，有关这个论题的结论啊，就是中观应成不成立世俗菩提心的一个理由，做一个结论啊。他说， 在遍读汉译《般若华严二经》及《龙树提婆诸论》，均不见世俗圣意二菩提心之名。常思维其不立此二菩提心之理，应是以其所许的二地理去为依据的。如前说，此许一切名言所立意为世俗地，为圣智所通达的离言觉想的真实意为圣一地，又许二地为是建立在一切所知法上，非彼能知。菩提心是能知，又是由名言建立，是则不具二地建立的基础，所以不能依二地成立二种菩提心，非如唯识中依其中意，没有这样的限制。这个是老和尚做一个总结啊，说中观音城呢不主张有世俗菩提心，也就是说菩提心不能够依二地来做差别建立啊。那么首先他说在无相法轮里面的经典啊，或者是这个龙树这一个系统的论点，都看不到有世俗圣意二菩提心这样的名称啊。那么老和尚自己推论，他说这应该是跟这个宗派建立二谛的理趣是有关的啊。下面呢就根据这个理趣再做一个交代。他说许一切名言所立意为世俗谛啊，中观音城怎么成立二谛的？所有依世俗名言所建立的也就是说依世间言说所成立所说的都叫世俗谛，哪怕你是在说第一义的道理，只要你透过世间语言说出来，那都是世俗谛，不是圣义谛。下面呢为圣智所通达的离言觉想的真实义，你要真正依般若就是无分别心，真正依这样的无分别慧进入到离言觉想的见一切法毕竟空的那个所知境，那个是圣义谛。圣义谛的那个真实义是般若所通达的，般若这种智慧，我们都说智慧了，其实应该说慧啊，慧跟智是有一点差别的啊。慧是简则啊，在那个当下啊，这个所见第一义里面所见无一法生起，毕竟空无所有，它简则毕竟空无所有。到智呢，这就有分别了，它是一个得到一个决定，在慧里面它是无分别的，在智这个地方得一个决定，确定就是如此而已。所以智是得决定，是一个决定啊，叫决定智。慧呢，那个地方是一个简则。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讲圣义谛，它是般若这种无分别慧所通达的，那无一法生起，毕竟空的那个所知，那个境才叫圣义谛，是这种圣者所通达的离言觉想的真实义啊。这个义就是境。那么所以我说，哪怕是你所说的道理是在讲圣义谛，只要透过语言说就是世俗谛啊。这个是中观音城里面所说的。因此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讲说无我，我说无我是为了破我，是不是？因为凡夫众生着有我，执着有我啊。像这个我不只是布德加罗我，还有法我，一切法有自性啊，有它的本体真实的存在，执着有，所以我们就说无，有我就说个无我。把我破了以后，把有破了以后，就到这里打住，不再往下讲，不再往下问。再往下问，那么 我们就应该去追求这个无我咯，那就有一个无我可以追求咯。这种在中观应成呢，就说这个叫做观察圣意，这个不是凡夫的境界所能做观察的。你观察圣意，那个是圣者的境界，只有以圣智能知，圣智所去入的那个境界是离言觉想的，没有语言。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观察圣意，那都不是圣意，都超越了世俗地的范围。只要透过语言都不能入圣意，圣意是离语言觉思维的。所以以这个前提我们来看，为什么是菩提心不能够一二地来建立。来往下哈，他说又许二地唯是建立在一切所知法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哦。凡夫的心那么要认知的一切境呢，都是透过语言思维的不管有没有用嘴巴说出来在脑心里面还是有意言。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世俗地凡夫的境界的所知法。那么圣意地呢，是圣者的那个无分别慧的所知法。所以呢，二地都建立在一切所知上面依所知境来建立二地，不是依能知。所以他说非彼能知。那么菩提心是能知，所谓菩提心是这个心是能够去入第一义，从第一义的那个无自性毕竟空里面发起大悲心。所以在这里面呢，既有般若的无分别的这种能力同时因为知道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所以才知道凡夫众生在世间生死轮回的那个苦因从何而来，因此而发起悲心。要这两个因素同时具足，合起来所发起来的任何愿心都叫做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是在菩提上所发起的愿的愿心那么这个是能知，不是所知。因此不符合一二地建立的第一个条件因为它是能知，它不是所知。在中观应成二地要在所知法上建立，这是第一点。好，下面又是由名言建立的，举凡透过名言就是世俗地，那你如何建立圣意菩提心？你说好就算给你建立好了，给你一名言建立世俗菩提心，你圣意菩提心建立不起来，因为透过语言就是世俗，没有圣意可以建立。所以不管是前一个理由从能知的角度看它，或者后一个理由你从名言的角度建立，都不能建立所以他说不具二地建立的基础，因此呢不能依二地成立二种菩提心。这个是中观中见的基础上，中观中见的立场上绝对没有办法依二地成立菩提心的一个理由。但是唯识宗可不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所以唯识宗他的二谛是在能知所知上建立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所知是建立在心事上，所有的境都是从事生起的，唯识无境啊，境就是事啊，就是心事啊。唯识宗的基本中见就是这样子，所有的外境都是从心事升起的，那个都是你的心事的一个镜像，内镜叫内镜，不是真的有外境。所以所有的境都在事上面，那个是事，那个不是境不是真正的外境。因此 所知，也就是能知，能知也就是所知，他能知所知不能够一体，所以他要破能所一体，是不是啊？二取空就是破能所一体啊，能跟所不能分开，一体就是片即知，因为那个境是由心事所显现的，所以你不能让它一体，一体就不对了，你就产生执着了啊，那你就只有一切外境啊。然后从这个是唯识宗的根本宗见，因此唯识宗的二谛是建立在能知所知上，都可以建立的啊，因此它可以成立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在唯识宗见上可以建立啊。所以瑜伽行派也是主张唯识无境的，可不可以建立？可以建立，它也唯识无境啊，可以建立，但中观因层绝对不能建立。所以各位在这个地方啊，各位又再一次的啊去体会，在宗派之见上的不同，它是有不同的道理来说明，帮助我们去入第一义。这里面没有真正的是非，不要因为我刚才说宗喀巴大师啊、随这个现观庄严成立世俗菩提心，有些人呢就很喜欢就是说靠边站的啊。那么只要一发现这样，就说那就是你不对，不是你不对就是我不对，不是我不对就是你不对，永远要有这种对立啊。这个在学宗义呢是不应该如此的啊，没有真正的是非，只有了义跟不了义的差别，没有对与不对的问题啊。在中观因层，如果你成立世俗圣意菩提心，那就不对啊，但是在唯识的立场它可以成立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下面我们再看啊，最后一段。此系诸大师虽然不许成立世俗菩提心，但非不承认一生的信解发心，因为信解发心是入地发心的亲因，不容否定。是故若说信解发心，若称信解行位菩萨或一生菩萨，不直称为菩萨，还是容许的，并非不许。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转圜的余地了啊。那么世俗菩提心不能成立，但是呢啊，站在凡夫的信解位上来学菩萨发心，这是应该的。没有凡夫的信解发心，就没有真正能够登地的发心。登地的发心是从凡夫信解发心做基础开始往前才可能达到的啊。所以这个不容否定，学习菩萨啊，发心发愿这是应该的啊。那么他说若是信解发心啊，那么因此而自称是信解行为菩萨或是一生菩萨，不直接说是菩萨的话，这还是容许，并不是不许，只是你要说清楚就是啊。好，所以呢，如果假设你称呼某某人称某某菩萨，在你的内心里面没有把他当成真的菩萨，那么对方听你叫他某某菩萨，他心里面也没有当自己是真的菩萨的话，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啊。如果照这样解释起来啊，我们赶快把它给找回来啊。好，下面呢是有关这个道上见的啊最后一个论题啊，就是主张三圣啊同物法无我的这个道理，在中观因层里面这一点啊也是他的一个很特殊的不共见。书上啊，这个纲要文他说，复有此派受许，凡是圣者都能现观法无我，故三圣圣者其智慧所了悟之理相同啊。这个前面呢我们在因上见的时候呢已经讲过很多了啊，这个中观诸派啊，那么主张这个无我啊，就是这个自性值，不管你是在布特伽罗上面也好，在法上面也好，都是相同的，只以为实有这个特质。那么之所以区分为布特伽罗我执跟法我执，只是他啊所依的啊这个所依的事啊，你依止布特伽罗说哎他是真实有，这个叫布特伽罗我执，你依止这个法说这个法真实有，这个叫法我执，只是这个差别而已。因此呢他就主张二圣人在证得布特伽罗无我的这个同时，必然也通达法无我啊。 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一段所要说的。好，我们来看看讲释里面，此说三圣贤圣同悟的理，即是通达无我法所证的究竟真理，或名空性，或名法性，或名无分别法等等。啊，这一段呢，告诉我们，他说三圣，这个大小二圣啊，或者是加上中圣独觉，他们共同所了悟的这个究竟的道理，究竟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通达无我啊，通达无我法啊。那么这个通达无我法，这如果你要加依他的所依事来分的话，才会有布特加罗无我跟法无我，否则呢，这两种无我都叫做无我法啊。那么通达这一种究竟无我的这个道理，三圣是同悟的。因此呢，这一个究竟真理，或者称为空性，或者称为法性，或者呢叫它叫无分别法啊。但是我们再往下看，于中不许二圣有能证法性之智，此中独许之道理，在因上见许二圣亦通达法无自性的论题中已予详述，此处不赘啊，不再重复说了啊。那我们呢也不重复说了啊。下面由此道理，故以为制度论占般若记所说的三圣圣人的解脱道，都是从般若波罗蜜得，就是此中许般若波罗蜜为道之性，虽然二圣人只得般若七分啊。那么空性就是般若无分别会所去入的第一义啊。所以你要讲修道的次第，既然三圣同证这个无我的道理，那么可见三圣都有这一份般若无分别慧，因此要讲这个道次第的话，那么都是属于般若波罗蜜啊，都以般若波罗蜜为修道的道自性，也就是他的这个修道的这个轴心啊。虽然二圣只得般若的七分啊，不是真正得到般若的骨髓啊，连皮都没有了啊，得七分而已。虽然如此，表示怎么样？表示他所入的空性呢，还不够究竟圆满，只是如此。但呢，这个所见的无我既然是一样，表示呢，他通达这个无我的智慧是一样的，也就是同样是无分别慧啊。好，我们呢，简单的把这个道自性，中观因成的道自性到这里做这样简单的一个说明啊。那么下面呢就要讲国上见了啊。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还留有一点要补充的，下一堂课要讲淡菩萨地跟共地的啊这个部分来，这个也是道自性里面的一个补充啊，这个菩萨道的道次第的一个补充啊。那么我们就利用下节课一个小时的时间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现在先休息一下。好，我们利用这一节课呢透过老和尚的这一篇三圣共地与淡菩萨地的关系之探讨那么来对于这个中观龙树宗乃至到中观应成这一个派系里面对菩萨道的这个部分做多一点的了解，不管是这个三圣共地也好，或者是淡菩萨地也好，这个都是菩萨的道次第，也就是等于是圣者大圣的圣者要成佛的一个过程成佛的一个修道的一个过程菩萨的道次第。那么要讲道次第，只有这个道次第，凡夫没有道次第只有菩萨的这个道次第。那么究竟从三圣共地来说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或者从淡菩萨地来说又是怎么样一个状况？那为什么同样是菩萨地会有三圣共地跟淡菩萨地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说法？他们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那么要分开来有这两种菩萨地的说法，又是含着什么样的意义那么在这里面呢因为这个 供地的部分叫三圣供地，可见就不是单独菩萨地了，表示这个菩萨地有共二圣的一分，才会叫三圣供地啊。那么所以在这里面又要加入一分声闻法来了解啊，所以这就是这一篇论文的啊一个我们想要从这上面学习到的一个主题，跟我们的中义里面的这个道自性，也就是讲道次第的这个部分有关的啊的这个前提的部分，我们想要去多了解的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篇论文当然它不是针对刚才我叙述的那个主题来写作的啊，我们是从我们学习中义到中观中的道自性这个地方来补充这一篇东西，当然我们从刚才说的这个角度来做学习，但这篇论文本身有它独立的一个主轴，有个主题，有个主轴啊，来写成的。那么各位呢也都花了时间去看它了啊，我们上次有个约定说自由报名啊，报名的同学我们很希望能够听听啊你的读书心得啊，我们也谢谢这个愿意报名的这个同学啊来这个发表他的心得啊，不要老是只听我一个人说啊，我也很想听听你们从什么角度来了解这一篇东西。好，有一个人报名啊，我们是把他半推半就出来的啊，这个潘素清啊，潘居士，我们请他报告一下他的这个读书心得啊。 如果后来在然后像他个人的见解，他就说他
方细地到法云地，这里又有个地藏实地，那我不是很清楚说这里有个这地藏实地在我们的供地里头的行为地，那个底下拉下来的那个是方五六点初大三地，这个东西我是几乎不是很了解，这个跟到第九菩萨地他又要从观世地到法云地那个之间的关系。
好，好啊，感谢这个潘居士哈，他等于是跟我们先把这篇文章啊做一个这个导读啊，那么精彩的部分请各位自己进去看哈，但是这个结构这个架构呢，大体上他跟我们做了一个介绍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就这篇文章啊。对这个菩萨地的这个内涵呢，我来做一点认识。这篇文章的名称叫《三圣供地与淡菩萨地的关系之探讨》啊。那么这两个名称，三圣供地跟淡菩萨地，这都是在讲菩萨道次第啊。那么这两个名称，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三圣供地表示二圣人也用它，菩萨也用它啊。那么但是这个地方讲三圣供地立场，站在菩萨地的立场，供二圣，供二圣的一个菩萨地，所以我们称为供地啊。那么淡菩萨地呢，表示呢这纯粹是大圣菩萨的一个道次第，不共二圣，不通二圣的一个一个说法，所以我们称为淡菩萨地，简称它叫淡地。那么三圣如果要通二圣，共二圣的话的这个菩萨地呢，我们就知道那么有二圣的一分。在早期我们在小圣的时候学过声闻的八地，除了五道、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的这个道次第以外啊，我们还学过一个八地，是不是啊？声闻八地，从什么三这个干慧地、种性地、八人地、见地，也叫见白地啊，见地、薄地、离欲地啊，还有呢一半地、辟支佛地啊，这个是叫八地，这个呢是个道次第。那么这个地方三圣供地，就是菩萨供二圣的这个说法，它就是在声闻的这个八地之后，又有一个菩萨地，然后呢又有一个佛地，加上菩萨地、佛地，就成为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讲的菩萨共二圣的菩萨实地。刚才潘居士的那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哈在说明的时候会提到啊，为什么在声闻前面的这个声闻八地之后有一个菩萨地，跟这个二圣声闻法配饰了之后我们发现前面八地已经配饰了菩萨前淡菩萨地的前七地了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菩萨地，而且是含摄整一个这个不共二圣的这个淡菩萨地的实地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说明。我们先说三圣供地就是这么来的，菩萨的这个供地实地就是把二圣的八地再加上菩萨地、佛地，这个就是供菩萨地。这个说法的出处在哪里呢？我们的文章里面第一页第一页一开始正说般若经深奥品这个地方呢就提出来菩萨摩诃萨具足这十地，然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供地，菩萨供地的一个名称的一个出处，就是在这个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这个摩诃般若里面呢，它只有 供地，啊，没有淡菩萨地，啊，也就是没有欢喜地乃至法云地的这个名称的出处。这个是在鸠摩罗什的啊这个摩诃般若经里面。那么同时有提到这种啊供地以及淡地的这个般若经典呢，是在大般若经十万颂，也就是我们说的大般若经的第一分呢。这个地方呢，它既有供地的名称啊，也有淡地的名称啊，所以我们说在唐译的大般若里面呢，就看得到这两种菩萨地的名称。假设是在华严经里面呢，那就只有淡菩萨地，没有供地啊，不从供地的角度谈菩萨地，纯粹从大圣啊大圣的这一个菩萨地的角度来谈菩萨的修道的层次。这个解释摩诃般若的这个大智度论，摩诃般若里面没有淡菩萨地，摩诃般若里面就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这个般若里面只有供地啊，那没有淡地。可是呢，解释这个摩诃般若的这个大智度论呢，它就有两种菩萨地的啊的这个名称的说法都有。所以呢，智度论里面也是双出，我们说啊，双出二种菩萨地名啊。这个呢，是我们先简单的啊讲一讲这个菩萨这两个名称呢 啊。我们说三圣供地跟淡菩萨地这两种菩萨地的名称的出处。那么为什么称供地叫三圣供地呢？这是在这个大般若经，我们刚才讲唐译般若经，唐译的这一个般若经里面呢，他双出这两种名称的时候，他把这个甘慧地乃至佛地的这个称为三圣供地，也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呢是供二圣的菩萨，供二圣的一个啊这个道次第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就把这种甘慧地乃至佛地的这种菩萨地称为三圣供地。那么淡菩萨地的名称，各位已经在宗义里面都学习过，从欢喜地，再来呢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南圣地，还有呢现前地，还有远行不退，还有呢散会法云。本来我今天哈想时间够啊，我就要点名起叫你们起来背十地的名称，哪个人背对了有奖品呢 啊这些都要背的啊，对，花点时间有机会啊。我怎么背的？我这个泄露秘密给你们听，我也是很不喜欢背东西的人啊。我把十地的名称写了以后，就贴在我的书桌的前面的墙壁上，只要我发呆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它。从欢喜地、离垢地，哈、啊，就是这样背的啊。找方法帮助自己啊。好，这个呢是我们简单的啊介绍一下这个标题里面谈到的这两个啊菩萨地的名称的一个出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交代啊这个般若经里面。如果说要谈菩萨的道次第呢，他就直接依这个欢喜地哦，这个大圣的这个立场直接讲就好。为什么在般若经里面，在大般若经里面他还要有这个三圣供地的这个说法？他有他的这个含义的啊。那么摩诃般若里面啊只有供地，但是到了这个大智度论解释摩诃般若的时候，他又把两种菩萨地的名称都拿出来讲，他也有他的用意的啊。佛在大般若经里面双出两种菩萨地，可是在摩诃般若里面他淡菩萨地没有提哦，他只有提三圣供地哦，可见得他有他相当的含义，也就是佛本身啊有他相当的用意。那么他的用意呢，在这个第七页的第二段，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供地若不配是菩萨法，即是顺声闻道说，声闻道中说菩萨地 不但为立实地之名，而且许誓一生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二圣人他讲菩萨地哦，他认为这个还没有成佛以前都是凡夫，要到最后在菩提树下啊，这个做道场成佛以后才重返转圣，这个是声闻的立场，这个我们不管啊。下面我们继续看，他说第十佛地乃曰悉达多太子，悉达多太子身坐菩提树下，成等正觉而立，未尝有佛地乃法云地之说啊。这个我们到此不管，下面我们要讲我们刚才的这个答案啊。他说秦译早期的大般若经密意说此共地未曾解释，似是暗示声闻人也能接受之意啊。这个就是这个佛在般若经里面讲三圣共地的的一个用意，他就是希望也能够慢慢的带引二圣人啊，也能够去入般若啊。他有般若的一分啊，那么般若有二圣人的一分啊，在大智度论里面啊，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意义，都有这样的一个蕴意啊，蕴含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这个二圣人他所去入的这个无我啊，还是般若的一分，是般若的一分，只是他所入的不够深。可是佛希望他不是只停留在二圣菩提，不是只停留在二圣涅槃，希望他们都能够去入大圣。所以呢，他在讲般若经里面啊，他故意不强调这个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的这一种淡菩萨地，他故意讲菩萨道次第呢是从干慧地开始，就是要让声闻人呢也能。